各位在实体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慕道友们平安。感谢神。在我们开始崇拜以前，容我提醒各位在实体的会众，麻烦您把您的手机关闭或者是静音。感谢主，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让我们在今天和每一天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接下来奉主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敬拜。宣召，今天的宣召经文是诗篇149篇1-2节，请大家和我一起宣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的王快乐。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小组。
各位弟兄姐妹，喜乐平安。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唱诗歌，被提醒荣耀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先一起起立来唱这首《爱的礼物》，哥林多前书13章第3节。即使我能说人类和天使的各种语言，如果没有爱，我不过像光光作响的锣和钹。即使我能做先知讲道，又明白各样的奥秘，而且学问渊博，甚至有移开山岭的信心，如果没有爱，我仍算不了什么。即使我倾家荡产，周济穷人，甚至舍己捐躯，任人焚烧，如果没有爱，对我已毫无益处。我们来唱《爱的礼物》。
舍己身。
我若能说万人方言，我又会唱天使之歌，赞美主，请坐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善事。我们来唱耶和华祝福满满。中的白鹭似乎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鲜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使地上发芽结实，显出爱疼的根据。天中的白鹭似乎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鲜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使地上发芽结实，显出儿童的根据。耶和华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用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无息。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鲜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 子真福气，世顶上发芽结实，献出儿童的耕具。耶和华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土山，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用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耶和华祝福，耶和华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土山，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用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无息。赞美称颂他名，永无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让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奇异恩典，锁链松开。锁链松开，锁链松开，我的自由，我的救赎主，世人拯救，如大家和恩典永留，永不止息，慈爱永久。我祝应许美好无比，盼望永不失去，有主作为盾牌福分，我心不再畏惧，天地都会渐渐飞去，但我祝中长存，我的生命
有主看顾，我永远属于你。
锁链松开，
锁链松开，我的自由，我的救赎主，世人拯救。
锁链松开，
锁链松开，我的自由，我的救赎主，世人拯救。
感谢赞美主，请保持站立。
谢谢 Betty 姐妹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赞美，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再次透过诗歌来提醒我们，你是那是我们自由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我们被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事情来捆绑，你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谢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这样的应许，透过许多不同的讲员，许多不同的主日学老师团契的带领的同工，他们忠心的在你的话语当中下功夫预备，就是要把你的真理能够讲明。孩子要求主大大的恩膏给这些老师们，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站立的稳，能够刚强，能够知道主耶稣你要透过你自己对我们来讲话。谢谢主，孩子也求主继续来使用我们教会，你把我们摆在法拉盛这个地方，要面对许多不同种族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人民，这样的来到这边的过客，主耶稣你有你自己的心意在里面，帮助我们能够蒙你来使用，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顺服，知道主耶稣你要在当中，要叫我们成为你的光、你的盐，叫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孩子也求主来医治在我们当中的新生灵当中软弱的肢体，家里的成员，我们都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上，帮助他们能够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慈爱，更加的能够明白你是建造，你是装备的主，你要叫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平安在里面，你要叫他们能够领受到从你而来的喜乐在当中。所以说，孩子也求主继续来使用我们教会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求你帮助这些的传道人，帮助当中的领袖有从你而来的带领，有从你而来的能力，帮助教会里面能够如何来叫这些孩子从小就认识你的话语，从小就认识你。孩子把我们做家长的完全都交托在你面前，真的是谦卑顺服在你的脚前，学习如何爱你，并且将您的福音、将你的教导能够传承到我们孩子们。 孩子也求主继续来看顾我们在各地所支持的这些宣教士，求你与他们同在，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他们有面对他们的挑战，我们知道当他们愿意踏上的是这个宣教路程，主耶稣，你用圣灵光照他们，在他们所服侍的每一个环境当中，要叫他们见证你的荣耀。孩子也求主继续来保守我们今天的崇拜，不管在家中，不管在实体聚会的，都能够同感一灵，能够真实的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啊！没有在当中有任何的啊这些把心意放在外面，把心意放在我们超凡的事情当中，那么凭着信心来相信，当我们把最宝贵的时间完全摆上给主的时候，并且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您就会带领我们经历你自己的信实，经历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请坐。我们现在是诗班献诗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 谢谢诗班的献诗。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要邀请弟兄姐妹用您习惯的语言，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14-17。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感谢神今天澄清的执事要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他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圣经上帝肺腑之言。我们把时间交给他，请龙天师弟兄翻译。
实体的弟兄姐妹们，跟线上弟兄姐妹们，跟朋友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线上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他的信息。
感谢神俾我能够机会能够分享佢嘅信息。
那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齐祈祷。
天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敬拜你的机会，就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听的讲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愿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能够真的敬拜你，在生活里面活出你样式的基督徒。求你祝福我们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假如我们问大家，
假如我问大家，
在圣经之外，
在圣经之外，
你能够在第一世纪那罗马人的历史或者犹太人历史里面，
或者你可以知道在罗马人或者犹太人历史中间，
找到多少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呢？
你可以找到有几多关于这位耶稣基督的记载呢？
如果你是 Google 一下，
如果你是用Google，
那大概你会找到几乎等于零。
你大概找到的几乎等于零。
对耶稣的记述只是几句话而已。
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描述几句话而已。
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那犹太人、罗马人都不是信耶稣的人。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和罗马人，他们都不是信耶稣的人。
这个不过是一个巴勒斯坦一个那小小的老师。
他只不过是当时在巴勒斯坦地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小的老师。
可能他所做的这些的少的骚乱的东西而已。
只是可能只记载他一些骚乱的事情，因为他惹的。
不知道他们在历史里面有些什么大的记载。
不会在历史上有什么大的记载。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同耶稣基督的认识，
那唯一的来源就是这本圣经。
唯一的来源就是这本圣经。
如果拿开圣经，你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身份种种，你都是认识是等一个零。
如果你打开圣经上， 你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种种的认识和他的身份，你是等于零的话，
因此你会应当体会到这个圣经的重要性。
因此你应该体会到这个圣经的重要性。
但反过来，你说比较一下，你花时间在看圣经，
或者你翻过来想一想，比较一下你花时间看圣经的时间，
那对比你去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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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那个什么微信啊，什么脸书啊，什么 Instagram 啊，这些的媒体的时间，
来对比你对所有的什么微信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这些这样的信息。
我希望你会觉得很惭愧。
我希望你会感觉到自己很惭愧，
因为你的这个比例呢是太差了。
因为你两个比例太差了，
你花很多时间在这些无聊的可能没有重要性的东西上面，
你花了很多这些没什么重要性的这些事情上面，
但是对你信仰最重要的圣经你却忽略了。
但对你信仰最重要的圣经你居然忽略了。
那今天我选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十四到十七节这几节。
但今日我
就选
呢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呢个十四到十七节呢段经文。
分三方面跟大家思想圣经的事情。
我哋分三方面同大家思想圣经嘅事情。
第一是圣经的本质。
第一就圣经嘅本质。
第二是圣经的功用。
第二圣经嘅功用。
第三是圣经的传承。
第三系圣经嘅传承。
那这个保罗在这里三章十六节。
保罗在这里三章十六节这里讲
是圣经里面一个另外一节很出名的三章十六节
是另外三章十六节很出名的另外一章三章十六节
那这里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这个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另外一节呢是出名的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三章十六节是什么记不记得
你记得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
没错，约翰福音三章。
那就是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
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他们，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弟兄姐妹，这两节三章十六节，
呢两处嘅三章十六节，
就把圣经，他为什么我今天用呢？神肺腑的言语来描述他。
为什么我今天会用这个神肺腑的言语来描述他呢？
把他的意义讲出来了。
将他的意义讲出来。
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默示这个字原文的直接翻译就是呼出来的。
默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以人的描述。
是以人的描述
上帝是个灵
上帝是个灵
但是以人的描述就表达他的心里面的肺腑之言
以人的描述表达他心里面的肺腑之言
并且他的本质是什么呢
他本质是什么呢
他是上帝爱的言语
他上帝爱的言语
因为他爱人所以他就把他独生儿子赐给他们
因为他爱人所以将他独生儿子赐给他们
要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他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希望这两节三章十六节
我希望这两处的三章十六
节能够帮助你记得
能够帮助你能够
上帝话语的本质是他肺腑之言爱的言语
上帝的话语是肺腑之言
我愿你今天能够用这个态度来看你的圣经
我希望你今天开始用这个态度来看你的圣经
不是一本知识的灌输 的书卷
不是一本只是知识灌输给你的书卷
不我应该说不单只是一个知识灌输的书卷、
我应该说不单只是知识灌输的书卷
不是一种道德的言行的教训不单只是这样
不单只是这个道德言行的书
它是上帝心里面的言语
他是上帝心里面的言语
他表达他对你我的爱
他表达你和我的爱
那在没有继续讲之前我要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未开继续讲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听一件事
就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大的背道
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大的背道
英文叫 apostasy这是大背道
英文叫做 apostasy 是大的背道
就这个从十九世纪开始
这个事情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
基督教里面出现了一个所谓自由派的运动
基督教里面出了一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运动
他们呢传讲的说圣经不是上帝的话语
他们传讲一个信息就是圣经不是神的话语
圣经是包含上帝的话语
圣经只是包含上帝的话语
弟兄姐妹你听不听到这两句话的很大的分别
你弟兄姐妹听这两句话很大的分别呢
若是上帝的话就是一句 一词一句都是上帝所讲的
如果是上帝的话语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 神所讲的
如果是包含上帝的话就不是说每一句都是上帝的只要有一些是对
只是包含神的话语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只有一些
并且他们引用那个三章十六节是来支持他们的讲法
他们用这个三章十六节来支持他的讲法
因为你看中文圣经的小字他说有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有中文小字的话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字面看来就好像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就是所有都是
就我意思说呢字面上所有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但不是所有都是默示的
但讲说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如果讲是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这好像意思说有些不是、啊、
意思就是说有些可能不是、啊、
但是他们错在错哪里呢？
他们错在错在哪里呢？
就当保罗用圣经这个词的时候，
就当保罗用这个圣经这个词的时候，
在当时是指旧约三十九卷书，
当时就是指旧约的三十九卷书。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都跟我们印证，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我们印证这个事。
耶稣的时代，使徒保罗的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和保罗使徒的时代，
圣经这个词就是特别指旧约的三十九卷书。
这个圣经这个词呢，特别是指旧约的三十九卷书。
因此说，所有圣经都是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意思就是所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者说，凡神所默示的这三十九卷的圣经，
就或者话凡神所默示的这三十九卷圣经，
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一样的。
不是说。不是不同的，
不是有不同的，
不是说第二另外一个翻译说是包含而已，
不是好像另外一个翻译说只是包含而已。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错误的应用圣经，
这个是错误应用圣经。
那当他们说圣经包含 上帝的话语，
当你说圣经包含神的话语，
那谁去判断呢？
那谁来判断
哪些是哪些不是呢？
谁判断这个是那个不是神的话呢？
他们说我们人的靠着我们理智，
他说呢，人靠着我们的理智，
通得过我们理智我们就相信、
啊、通得过我们的理智我们
就相信，通不过我们就不相信，
通不过我们的理智就不相信、
啊、所以他说、啊、神迹通不过理智，
所以他说、啊、神迹、啊、通不过我们的理
智、啊、所以他就用有一些办法来解释了，
他就用一些办法来解释的神迹、
啊、那为什么二饼二鱼怎么能喂饱五千人呢、
啊、为什么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五千人呢？
那没有可能了，
是没可能的。
所以他哦，因为当那个小孩子把五饼二鱼拿出来的时候，
所以他们自己想个解释就哦，因为这个小哥呢将我五饼二鱼拎出来，
那其他人感觉到很惭愧了、
啊、其他的大人就觉得很惭愧，
大家都带着食物不得保留自己用、
啊、他认为大家都带着很多食物、保留自己用，
所以那这个小孩子拿五饼二鱼出来，他们就很惭愧，大家都感动的拿出来了，所以就能够喂饱
五千人、当时那些人觉 觉得很惭愧，小哥拿那些五饼二鱼出来，所以将自己都拿出来，所以喂饱五千人。
这个就是自由派那么背道他那种的看法，
这个就是所谓自由派那种背道那种看法，
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神，
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神，
耶稣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降生为人，
耶稣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降生为人，
如果他能够创造天地万物，
如果他能够创造天地万物，
那他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也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呢？
如果他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用五饼鱼喂饱五千人有什么奇怪呢？
好可惜，今天大背道仍然在基督教的里面。
好可惜，今天大背道仲喺基督教嘅中间。
很多大宗派里面都存有这样的牧师传道人。
有好多宗派里面都存留呢啲牧师同埋。
包括圣公会。
包括圣公会。
那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
长老会。
长老会。
北美浸信会。
北美浸信会。
很多很多。
好多。
所以你怪不得为什么有些基督教的教会会安立同性恋的牧师呢？
所以你难怪有些基督教教会能够安立这个同性恋的牧师。
为什么他们支持同性婚姻呢？
为什么他会支持同性婚姻？
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某一些的教训。
因为他不可以接受圣经里面某一些的教训。
他用了别的办法来解释过去。
他用其他的办法来解释过去的事情。
他那个向潮流来妥协。
他向这个潮流来妥协，
他迎合人家的口味，
他迎合人的口味、
啊、所以他、这个因为圣经是包含上帝的话语，
因为圣经是包含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得清楚，
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神话语的本质是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神的话语的本质都是神所默示的、啊、
那什么叫默示呢？
什么叫默示呢？
不错，原文说呢是神呼出来的意思。
没错，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呼出来的意思。
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么说。
在彼得后书二十一章那里这么说。
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来。
说出上帝的话语来。
这个预言 prophecy。
这个预言这个 prophecy。
他的意思不单是未来的事情，
他的意思不是只是指未来的事情，
他原文的意思就知道他是上帝心意的宣告，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心意的宣告。
所以因为所有上帝心意的宣告没有出于人意的，
所以神所的心意的宣告是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出于圣灵感动，
是出于圣灵感动。
所以末世跟圣灵感动，
所以末世和圣灵感动，
让我们知道圣经这两节经文合起来，
我们知道圣经这两节的经文合起来，
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末世的一个过程，
我们明白什么是末世的这个过程，
就是圣灵并没有抹杀了写圣经的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文化背景。
圣经没忽视了这些写圣经的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
他们使用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能力，
神使用这些人的受的教育和他们的能力，
甚至他们保留他们的喜好，他们的性格，
而且还保留了他们的喜好和他们的性格。
在他们写书卷的时候有特别的因素，所以他写这个书卷，
在他写书卷的因素有个特别的因素，所以他写这个书卷。
好像摩西五经，就是他们他要那个以色列新的一代要进入迦南地，
好像摩西五经里面讲，就是讲到新的一代要进入迦南地，
摩西要准备他们怎么样去过一个能够见证耶和华是真神的生活。
摩西就要准备这班入迦南地的人怎么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
因此呢他就写了摩西五经，
所以他写了这几本摩西五经这五本书。
保罗好像保罗书信，他每一个书信都有他有特别的原因，所以他写这个书信。
在保罗书信当中，他每一个书信都有个特别的原因，所以他写这个书信。
好像提摩太后书，就是他做监牢，他觉得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
在提摩太后书写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坐紧监，他发觉觉得自己就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他就写这后书来吩咐他的这个他可以说他的徒弟怎么样去继续的忠心来为主工作。
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写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呢，是希望他徒弟能够怎么来尽心爱做神的工作。
所以写圣经的作者他有特别的原因，
所以写圣经的每一个作者都有特别的原因，
他们还是保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个性，
还保留了他个人的色彩，个人的文化，个人的个性。
但是在圣灵的荫蔽底下，
但是在圣灵的荫蔽之下，
他所写出来的是上帝的话语，
他所写出来的是神的话语
就是没有错误，是正确的，
是没有错误的，是正确的。
这是这个末世，就是神的能力跟人的作为平衡的在那里进行。
这个神的末世就是神的作为和人的能力平衡在那里进行，
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
所以今天成为我们今天这本圣经。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才讲到也是上帝肺腑的言语，因为它是他爱的言语。
另外呢，提到话这个神的肺腑的言语，也都是神的爱的言语。
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圣经能叫使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保罗写到，因为你们因信，这个圣经上帮助你因信而得救的智慧。
神讲话的意思，
神讲话的意思，
因为他要拯救我们，
因为他要拯救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 他爱我们。
那我希望大家也知道，不过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不是你信就有，没有信就不，你不信就不是。
我希望大家知道呢，圣经的话语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他们信仰，对我们的信仰，对不对？
好多人其他的外邦人都讲他的信仰是这样的。
那所以你们相信就是这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好像那个回教徒他信可兰经是他上帝的启示，
就好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回教相信可兰经是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也有客观的可以考证的事实。
弟兄姊妹，希望大家都能知道我们有客观的考证的事实，
就是我们知道圣经的四福音书是非常可靠的历史的文献。
我们知道圣经的四福音书里面是非常可靠的，是历史文献来的。
以凭古那历史书 的评的评估的条件，
有历史书的评估的条件，
好像评估记载孔夫子啊、秦始皇啊这些历史书的条件来评估圣经，
好像我们评估历史上面的孔子啊、秦始皇这些事迹，有评估的一个机制。
那四福音的可靠比那些记载孔夫子、秦始皇那些历史书更加可靠，
四福音可靠比记载孔夫子啊同埋呢个秦始皇呢个历史嘅更加可靠。
四福音是第一世纪写的，
四福音系几时写嘅？第一世纪写嘅。
写成的时候的那很多见证人都还存在，
写成嘅时候当时都好多见证人仲喺度嘅。
当时的当权派罗马的政府，
当时这个当权派这个罗马政府，
犹太人的领袖，
犹太的领袖，
他们都不相信的，
他们都不相信的，
他们都要镇压这个的信仰，
他们尽量去镇压这个信仰，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反证来来否定他四福音所写的内容，
但他们没办法来否定来证明四福音所写的内容不真实。
很多存在的包括门徒，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
很多门徒包括很多门徒看见复活的耶稣。
保罗说有一次他向五百人显现，
保罗说曾经有一次向五百人显现，
所以不是一个幻觉而已，
不是只是一个幻觉，
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从死里复活，
一个神从实实在在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这个这么可靠的四个福音书，
这个这么可靠的四福音书
里面所记载的这位耶稣基督，
里面所记载的这位耶稣基督
，他崇高的品格，
他崇高的品格，
他慈爱的行为，
他的慈爱的行为，
他施行神迹奇
事，他施行神迹和启示，
并且他从死里复活，
而且从死里复活。
那除了他是神之外还有是谁呢？
除了他是神之外还有哪位呢？
他在福音书里面处处都来讲到要经上的话语应验。
在这个福音四福音书里面，耶稣的神事提到经上的话应验
，就是他顺服这个经，就是旧约的圣经，
他顺服这个经的意思就是旧约的圣经。
那新约呢？
那新约呢？
新约呢是他记载他的生平，他的言行，
新约记载他的生平和他的言行，
并且是他的门徒或者看过他复活与他同时代生活过的人所写的，
是看过他复活也同他同时代生活过的人所写的。
他们演绎耶稣他的生活跟言语的教训，他的意义，
他在记录耶稣基督的生活言语和教训和他的意义。
因此旧约他的权威是耶稣所赋予的，
所以这个新约的是
旧约
是神所赋予的，
耶稣所赋予的，
是耶稣所赋予的。
因为他接受旧约的权威是神的话语，
因为接受旧约的权威是神的话语。
新约的权威是因为耶稣自己所给予的，
新约的权威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亲身给的。
因此今天我们的圣经，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的圣经
就包括我们的旧约的三十九卷，新约的二十七卷，
就包括我们旧约的三十九卷和新约的二十七卷，
三九二十七，
刚刚三九二十七，
帮助你记得哈，
帮你记得哈，三九二十七。
所以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
所以圣经都是神的默示，
是他的话语，
是他的话语，
但也是他爱的言语，
也是他爱的言语，
因为他爱世人，
因为他爱世人，
要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因此这里保罗说呢，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保罗就说圣经能够等你因信得救而感受到神的滋味。
那当然你要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相信，
当然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相信，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得救
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得救。
不单是你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不单是你自己需要有这个认识，
你要需要这样的认识来跟别人来分享，
你要需要有这个认识和别人来分享。
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
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是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人因为罪的缘故，
人因为罪的缘故，
所以我们就、死在过犯罪之中。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犯罪，
我们犯罪，
我们得罪神，
我们得罪神，
因为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因为亏欠了神的荣耀。
就是他本来他是上帝，他是创造我们的，
他本来神，他是创造我们的，
但是他、是应当值得配得我们来敬拜他的，
他是配得我们来敬拜他的，
但是我们却没有把他应当得的荣耀他的身份地位来归给他，
但我们却没有将他的、应得的荣耀身份地位来归给他。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么说，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二十三章这么说，
因为
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不错，可能你是很道德的人
啊，没错，可能你本人是一个很道德的人
啊。你说我一生没有做过亏心事
啊，两个一世都没做过亏心事，
但有一件你没有做的，
但有一件你没做到，
就是你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是你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为什么信耶稣，你不是单单要信耶稣做你的救主，
你信耶稣不是只单单你信耶稣作为你的救主，
你要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主，
你要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
因为其中、两个的、犯罪的不同的性质，我们 要处理的，
所以两个犯罪的性质我们要处理的，
一个就是我们亏缺上帝的荣耀，
一个就是我们亏欠神的荣耀，
一个是我们犯罪，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犯罪，自己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也不做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不做应该做的事情。
很多人以为单单是不做、我做了没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罪、
可能你觉得我就我没做而已，我没罪，
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也是罪，
但是如果你是要应该做的事你没做，这个都是罪。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我们皇后区发生过这个事情，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皇后区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没有九一一的系统的、
这个事情没发生之前是没有九一一这个系统的，
我忘记不知道是 Jackson 还有什么地方呢，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妇女呢受人家侵犯，
我不记得在哪个地方、在 Jackson 或者其他地方，有一晚一个妇女被人侵犯，
四十分钟里面她大声呼叫，
四十分钟里面她大声呼叫、
没有人出来帮助她、
没人出来帮助她，
因为她死去了，
后来后来她死了，
那时候没有九一一的系统，
那时候还没有九一一这个系统，
可能很多人需要去帮忙也不知道打什么电话，
好多人听到可能想帮忙但不知道打什么电话，
打警察局可能没有人听，
打警察局可能没人听。
总之呢第二天，
总之第二天，
纽约的报章就这么说，
纽约报章就这么说了，
我们到底成为什么人，
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他、
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他，
这些人不是杀死这个妇女的人，
这些不是杀死这个妇人 的人，
但是他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但他们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罪呢也包括你不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罪呢弟兄姐妹，罪呢还包括你应该做的事你没有做的事情。
我只不过是戏剧化的来形容这个发生的事情， 来解释这个事情，
我就用戏剧化的你发生的事情。
那从那个时候就所以政府就开始要搞这个九一一的系统，
所以由嗰时政府开始搞呢、这个做呢个九一一嘅系统。
所以呢，今天我们呢有警戒，说我们打九一一就能够很快的有帮助来到了。
所以今日我哋可以打九一一就有好快嘅帮助嚟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我们在罪的，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解决我哋呢个罪嘅问题。
耶稣基督救赎不单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耶稣的救赎不单止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还要帮助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
还最重要帮助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
把他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
就是将他荣耀来归给他。
所以耶稣他怎么做呢？
所以耶稣他怎么做呢？
他是神来降生为人，
他是神降世为人，
他以他神的身份，百分之百神的身份，有无限的无限的价值，
百分之百神的身份，你有无限的价值。
他也成为百分之百的人，
他成为百分之百的人，
但是他没有罪，
但是他没有罪，
所以他无罪的人的身躯来死在十字架上，
他一个无罪的人的身躯来死在十字架上，
来代替所有世人犯的罪来受这个罪的刑罚，
来代替所有世人犯的罪，来代替世人来受这个刑罚，
不单是肉体死的刑罚，
不单是肉体的刑罚，
并且他也经历到灵里面被神遗弃的那种的痛苦，
并且经历到神在灵里面遗弃他那种的痛苦，
因此他在十字架上说他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呢你离弃我，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说话我的神我的神你 为什么离弃我，
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
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
所以任何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
所以任何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
当你、在神面前悔改，
当你神面前悔改，
那耶稣十字架的死就等于替你死，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等于替你死，
这个客观的事实变成一个主观的一个的实在的行动，
这个客观的事实变成一个主观的行动，
因此你就好像在他身上负了这个罪的刑罚了，
就好像你在他身上来负了那个罪的刑罚，
但不单是如此，
不单止如此，
并且你他圣灵也来在里面来重生你，赐给你新的生命，
不单如此，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就重生你，赐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叫你成为上帝的儿女，
叫你成为一个神的儿女，
并且呢他你要过一个上帝儿女的生活，
而且你要过一个神儿女的生活，
这不是单单得救而已啊，
这个不是只是单单得救而已，
而是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这么说，
就是约翰福音 十章十二节那里说，
我来要叫羊得生命，
我来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而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话语不单是叫你得救，
但是神的话语不单是要你得救，
这个得救的信息是一个是爱的信息，
这个得救的信息其实就是一个爱的信息，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么说，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就我们为我们死，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
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弟兄姐妹你成为基督徒，
弟兄姐妹你成为基督徒，
那你没有体会到上帝这个爱的信息呢，
你没体会到神这个爱的信息呢，
你不要把圣经看为好像一个经书啊，
你不要将圣经看为好像一个经书，
经书经书啊，
一个经书
啊，就是啊灌输一些知识给我，
而且给点知识我，
或者这些宗教的规条，
或者这些宗教的规条，
好像我不来做礼拜就觉得过意不去，
好像我不来做礼拜就觉得过意不去、
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个是他从爱的心肠里面发出来的言语，
如果能够体会到神是用爱的心肠来发出来的智慧的言语，
来帮助你来重回归他的怀抱，
来帮助你能够重归神的怀抱，
而不但是叫你免去地狱的死亡，
不但是免去你地狱的死亡，
他还更加要帮助你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来 过得丰盛，
而且更加要在这个今天的生活里面能够等你过得更加丰盛、
好像可以从另外角度描述来说，就拯救你在今天的生活的里面，
就好像今天说在拯救你在生活里 的层面里面，
并且他应许当他有一天再来的时候，
而且正应许说当他有一天再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败坏、会朽坏的身体会变成荣耀的身体，
答应我们这个败坏会扭坏的身体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
如果我们已经死去，我们从死里复活得到荣耀的身体，
就算我们死去死里能够复活得到荣耀的身体，
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
当我死了之后，我们还没死的人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改变
成为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
成为一个荣耀不朽不朽坏的身体，
好像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个荣耀身体一样，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一样，
那你想到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耶稣就为我们死了，
你有没有想到在我们有罪的时候，在罪中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
这个上帝何等爱的信息来给我们，
上帝是何等爱的信息给我们，
那你岂不是应当多花时间来看他吗？
你不是应该花更多时间来看圣经吗？
所以因此保罗，保罗继续讲下去，
因此保罗继续讲下去，
讲到圣经的功用不单是叫你有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讲到圣经的功用不是单单指你信耶稣得救的得救这个智慧，
并且他要帮助你在生活里面得胜，过一个丰盛的生活，
而且帮助你能够在生活上面过一个得胜过一个丰盛的生活。
因此他十六节他说呢，圣经对下面几件事情都有益的，
因此十六节以后讲圣经对下面几件事都有益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训就是教导上帝的真理，
教训就是教导神的真理，
督责就是责备犯罪的人，
督责就是责备犯罪的人，
使人归正就是纠正人的错误，
使人归正纠正人的错误，
教导人学义就是引导信徒走正路合乎上帝旨意的道路，
教导人学义就是引导人行神所喜悦的道路。
那他这样的这样的圣经的做法呢，能够教属上帝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神就祝福你这些人可以得到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教呢也是可以翻译为那个装备，
这个叫也可以说叫做是翻译成一个装备，
属上帝人就不单单是传道人，
属上帝的不是只是单单传道人，
不单单是执事那个童工，
不单单执事或者童工，
就是每一个信徒，
是讲啊每一个信徒，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属上帝的，
因为每个人都属于神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主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我们每一个是主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就属于他的，
是属于他的。
那又叫我们对于完全不是完美的意思，
叫我们得以完全和完美的意思，
就乃是说叫我们能够成熟，
然后叫我们成熟，
叫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叫我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来做善事，
来做善事。
善事不单是指实惠的事情，
善事不只是指慈惠的事情，
而是做一切美好的事情，
是讲是一切美好的事情。
所以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所以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来装备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基督徒，
来装备我们属于神的基督徒，
能够成熟，能够有足够能力来做美善的事情，
有成熟和足够能力做美善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过丰盛 生活的一个精髓，
这个就是一个过丰盛生活的一个精髓。
所以总括来讲呢，我们可以这么说，
总括来讲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是圣经教导一个丰盛的人生，
是圣经可以教导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
就是包括你跟主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的关系，
就包括你跟神有一个美好个人的关系，
你生活里面有目标，你过得有意义，
有目标和有意义，
你与主耶稣一同来做拯救世界的计划，
你要主耶稣基督一起同心来做一个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
你有力量胜过罪恶，胜过环境，
你有力量胜过罪恶，胜过环境，
你在生活里面能够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或者渠道，
你在生活里面可以成为神的祝福和管道，
这个就是圣经的功用，
这个就是圣经的功用。
爱的源于因为神知道这个是对你最好的，
爱的源于神就认为这个是对你最好的，
因为他创造我们，
因为他创造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本性，
他知道我们的本性，
那我们一定必须跟他有一个美好关系，我们才能够享受他一时的恩福，
我们必须与他有个美好的关系，才能我们享受他给我们的恩福。
与主有个美好个人关系，不离不开每天你有读经祷告的时间，
与神有个美好个人的关系，你离不开每日的祈祷和读经。
既然圣经是上帝话语，就是他对你讲的话，
圣依然是神的话语，就是神对你要讲的话。
你的祷告就是你对神所讲的话，
你的祈祷就是你对神所讲的话。
所以在读经祷告里面，你跟神有一个对话。
所以读经祈祷当中，你对神有个计划。
你很多时候就通过这个对话，你就领受到神对你的安慰，对你的鼓励，
所以通过这个
引导，
推动我这个对话，有得感受到神对你的安慰、鼓励和引导。
啊，就这个就是你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平安的一个办法。
这个就是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和平安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你越愿意去这样做，
你越愿意去这样做，
你越愿意去经历他的实在，
你越愿意去经历神的实在，
你就越觉得他是可信的。
你就会越来越觉得他是可信的。
但你对圣经忽略，
但你如果对圣经是忽略，
你没有读经祷告，
你没有读经祈祷，
你有什么紧急的时候你才来到神面，神啊，求你帮助，求你帮助啊！
你有什么紧急事情来到神面前，神啊，你帮我，
你有紧急的时候呢，才来到教会做做礼拜啊，看看神怎么帮助我啦。
你有紧急的事情呢，你来教会做做礼拜啊，看神怎么帮你啊。
那很多时候你觉得奇怪，为什么觉得神很疏远啊？
你有时候你觉得奇怪，为什么跟神这么疏远啊？
不是他远离你啊，
不是神远离你啊，
而是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在你身旁，
而是你没办法知道神就在你身旁。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可以知道神就在你旁边？
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与他对话来知道他与你同在，
就是用神的话语与神对话，你就知道神与你同在。
以赛亚书三章三十章二十一节这么说，
以赛亚书三章三十一节这么说，
二十一节二十一说你或向左或向右，
圣经说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走在其中，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这个声音就是来自你每天的读经祷告，
这个声音只会来自你每日的读经和祈祷。
同样的，圣经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去胜过罪恶，胜过我们的环境。
同样，圣经话要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和胜过环境。
它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它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这个意义的人生就是你跟主一起来做拯救的工作。
这个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你跟神一起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
来成为上帝施恩的渠道，
成为神的施恩的渠道。
圣经也的教训帮助我们去修整我们的世界观，
神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修整我们对世界的观念，
以致我们 不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
以致我们不会被一些异教的风气来摇动我们，
不给一切的 学术来的吸引，
不会被其他的学术来吸引我们。
他帮助我们呢，知道怎么样是才正确的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人生。
你帮助你怎么来到真的正确地看这个世界和看这个人生。
弟兄姐妹，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呢选择做这个对立的一个做法。
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选择一个对立的一个做法。
他们做教训跟圣经的是不对，
他们所有的教训跟圣经是不对的。
你就批评他，你就跟他对抗，
你就批评和对抗他，
你就寻找立法的程序来把那个你认为是合理圣经的来弄在法律上面，
你就会用立法来合理将圣经上面的教训摆在法律上面，
你就透过这个立法程序来要置他于死地，或者罚他，叫他坐牢，
或者你用法律的程序来置他死地，或者罚他，或者等他坐监。
那对方呢？
那对方呢？
你同样的办法。
同样办法。
你不赞成同性婚姻吗？
你不赞成同性婚姻吗？
你这个做饼的开饼店，不跟他做一个结婚的蛋糕吗？
如果你开饼铺的，你不会跟他做一个结婚蛋糕。
我就告你歧视。
我就告你歧视，
我就让你去坐牢，
我就等你去坐监。
就算你不坐，你花了律师费几十万，累死你。
就算你不坐监，你嘥嘅律师费几十万都攰死你了。
这种的对立的方法是耶稣的办法吗？
这个对立方法是不是耶稣的办法呢？
我希望大家去思想一下。
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
再见，是不是这些跟你对立的人，他就不值得你拯救吗？
难道你对立同你对立的人不值得你拯救他吗？
他是应该下地狱的。
他是不是应该落地狱的？
但你的朋友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你的同事
他们就应该得到福音，
他应该就得到福音。
他们都是亏欠上帝荣耀的人，
那些是亏欠神的荣耀的人。
不过这种亏欠人上帝荣耀他值得得救，
但是有些亏欠神荣耀的人值得得救。
那些亏欠上帝荣耀的他不值得得救，
那些亏欠神荣耀的人不值得得救。
弟兄姐妹，希望大家好好去思想，
希望大家姐妹能好好地思
想，你怎么样跟耶稣基督同工来做拯救的救赎的工作？
你怎么样跟耶稣基督同工来做一个救赎的工作？
你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来显出上帝是爱的神？
你怎么样在生活上面来显出神是一个爱的神？
你的一举一动怎么能够叫人家看到上帝是爱呢？
你的一举一动怎么能够被人看到神是爱呢？
你如果对一个堕胎的人说你是谋杀者，
你对一个帮助堕胎人说你是谋杀者，
他会不会得到上帝是爱的神的观念呢？
他得不得到神的是爱的观念呢？
弟兄姐妹，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弟兄姐妹，这个值得我们思考。
但无论如何，圣经帮助我们。
但无论如何，圣经帮助我们。
我们去看耶稣基督，他的
样式。我们看耶稣基督。
他怎么行事为人？
他怎么行事为人？
他的目的是要拯救在罪里面的人。
他目的是拯救这些在罪恶里面的人。
还做罪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
就是还在做罪恶的时候，他为我们死。
今天我们要与他同工。
今天我们要与他同工。
来做拯救。
来做拯救。
救赎工作。
救赎工作。
不但救赎人。
不单止救赎人。
就要救赎文化。
要救赎文化，
救赎我们周围的环境，
救赎我们周围的环境，
让这个世界能够更蒙神的喜悦，更蒙他的祝福，
使到这个世界更蒙神的喜悦，更蒙神的祝福。
我们必须好好在圣经上面来用功，
我们必须好好在圣经上面来做工。
最后讲到圣经的传承，
最后我们讲到圣经的
传
承，
就是圣经的教导与学习，
就传承就圣经的教导和学习。
保罗在这里讲到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
保罗讲到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都是，就所有都是
圣经上保罗说所有所有都是
那特别在那时候他的圣经是 指旧约，
特别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圣经是 指旧约。
当然我们刚才讲过的，今天圣经就包含旧约新约在一起，
今天圣经包含旧约和新约在一起。
那好可惜，有些基督徒他只是选择性的读圣经，
好多等基督徒就选择读圣经
有时候旧约他从来不读的
好多时候只是读新约不读旧约的
但是保罗讲嘛，他的神的圣经都是神的话，是指旧约哦。
但保罗这里讲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当时指这个圣经是旧约哦。
旧约里面是很的包含了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
旧约里面是包括了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
其实旧约里面一早就已经告诉我们，神的救赎是给全世界的。
其实圣经里面一早已经告诉我们，他的救恩是属于全世界的，
是跨越文化的，
是跨越这个文化的，
跨越族裔的，
跨越这个族裔的，
没不分彼此的，
不分彼此的。
他对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他对神对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因你而得福，
而你的后裔得福，
因你的后裔而得福。
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
那个后裔就是那个耶稣基督。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已经预言到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怎么样成就，被死在十字架上。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已经讲到耶稣的救赎是怎么来到在这个地上成就。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告诉我们，旧约这经文叫我们成为我们警惕 的教训。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都讲到旧约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警惕的教训，
以色列的历史成为我们的一个照镜，
以色列的历史成为我们的一个照镜。
今天我们多少时刻都跟他们一样，
今天我们有几多时候跟他们一样呢？
一边是拜这个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
一边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
另外一边我们有我们的偶像
另外一边我有我们自己的偶像，
不是雕刻的偶像，
不是雕刻的偶像，
不是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一样，
唔系好似以色列佢哋一样。
但是我们也同样有无形的偶像。
而且我心里个人都有无形嘅一种偶像。
同个时候两边的敬拜。
同一时候两面都去敬拜。
跟以色列人的样式也没有不这一没有不同啊。
同当时以色列人有咩唔同咧？冇乜唔同。
旧约里面的这些他们的所行所做，成为我们一个警惕。
旧约里面所行所做成为我哋嘅警惕，
所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我弟兄姐妹，你必须有个全面性的认识。
弟兄姐妹，你必须有个全面性的认识。
不错，那个有些是比较重要，有些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没错，有些可能觉得比较重要一点，有些觉得没那么重要。
但是整体起来都是上帝的话语。
但整体来讲都是神的话语，
能够让我们对上帝心意有个完整的认识，
但使我们对神的心意有个完整的认识。
花虽美丽还是需要绿叶的衬托，对不对？
花虽美丽都需要有绿叶的衬托，是不是？
所以请大家不要忽略了，
请大家不要忽略。
我希望大家能够呢有计划的来读圣经。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计划来读圣经。
我们有教会有些书籍叫做每日与主同行的灵修书籍。
有教会有啲系每日与主同行嘅灵修嘅书籍。
或者每日的灵粮。
或者每日灵粮。
和每日的读经释义。
或者每日嘅读经释义。
如果你要，你跟牧师来问问。
如果你需要嘅时候，你可以同牧师嚟问问。
来帮助你，来晋升啊。每天跟神主有来往，
来帮助你尽心每日同神的来往。
我们下礼拜是圣经营，
我们下个礼拜圣经营。
我们苏桂春牧师会透过诗篇来帮助我们对祷告有认识。
苏牧师来到全港神的话语，是用诗篇来让我们认识对祈祷的认识。
我希望你能够抽时间来参加，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抽时间来参加。
十月十四号我们的圣经游中，
十月十四号我们有个圣经游中，
虽然好像一天六个小时的好像很长，
虽然一日六个钟头好像很长，
能帮助你对旧约一个重览，
但是可以帮助你对旧约一个全面的看法重览。
所以希望你也能够找时间来参加，
希望能够找时间参加。
你所花的时间不是浪费的，
你所嘥的时间是不会浪费的，
你都是帮助你能够更好的来经历什么一个丰盛生命的一部分，
等你能够更加好的经历丰盛生命的一部分。
然后保罗在这里讲到呢十四节，他对提摩太这么提醒，
保罗在第十四节对提摩太这么提醒，
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
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要存在心里，
要知道是跟谁学的，
要知道跟谁学的。
这里我可以分把沉船呢指出了四个重要点。
我呢个我可以将呢个成全有四个重要嘅要点。
第一，你要知道是跟谁的学的。
第一，你要知道系同边个学嘅。
当然保罗在这里讲到提摩太，你是他是跟他的外祖母跟祖母来学习圣经，
当然这个提摩太是当时跟他外祖母和祖母学的这个圣经，
但是他也是延伸也对我们一个美好提醒，我们要知道跟谁学的。
这个延伸对我们一个美好提醒，就是我们跟哪个学的。
在线上的视频跟世上的书籍很多很多都在讲圣经，
线上的视频很多很多书籍都在讲圣经，
但是不是每一处都是合乎神话语的，
但不是每一个地方讲的都是合乎神话语的，
所以你需要晓得怎么去选择，
所以你必须晓得怎么去选择。
如果你不知道，我希望你问问牧师。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希望你问
问
牧师。问
一些主内的长子，
或者问一问主内的长者，
让他帮助你去选择那些对的、可信的。
可以来帮助你来选择那些对的、对的、可信的。
并且很多很多，你不能够每一样都每个都看。
还有很多很多你不可能每一样你都去看，
那你必须学习怎么样去选那些 合乎你适合你的，
你怎样选择这个合乎你的适合你的，
所以你必须知道你向谁学，
你必须知道你向哪个学，
你必须真的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你必须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学习呢就是要去多认识，要去知道，
学习的就是要多认识和知道，
你 不要以为上了一两课特别的课程就觉得对圣经很了解了，
你不要以为上一两堂就觉得对圣经很了解了，
神的话语是丰丰富富，你一生都没有办法的完全的全部认识，
神的话语丰丰富富，你一生都没办法完全的认识，
所以你要不断去学习，
你要不断的学习，
不要自己满足，
不要自满，
并且呢你 也要那个要确信，
而且你还要确信，
确信就是你自己呢心里面被说服，
确信就是你心里面被说服，
你真的是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你真的相信主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
你真的相信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神这么爱你，
你真的相信你自己是罪人，神这么爱你，
你真的相信神的话语能够帮助你过一个丰盛的生活，
你真的相信神的话语能帮助你过一个丰盛的生活，
不是一种知识而已，
不是一种知识而已，
是跟你一个切身的关系的，
对你一个切身的关系的，
你真的要确信这样，
你要确信，
你要学习怎么样去辩证你的信仰，
你要学习怎么去辩证你自己的信仰，
你越辩证越能够，你越更加会确信你的对信仰，
你越能够辩证你更加确信你自己的信仰，
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确信，
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确信，
然后最后讲到要存在心里面，
最后讲到你要存在心里面，
就是说你那种的 你不是知识上面的一种话语，
意思或者你不要只是当它一种知识上面一种话语，
你真的能够在生活里面来持续来不断的来保存它，
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持续地来保存它，
不断的生活里面来施行它，
不断的生活上面来施行它，
这个是传承的可以说是个重点，让我们认识。
这个就传承上面的一个重点，让我们认识。
最后呢，保罗讲到呢，这个传承真理要从家庭里面来开始。
最后保罗讲到这个传承的真理要从家庭里面开始。
保罗说呢，三章十五节，他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
保罗在这里说呢，并且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
然后在第一章十五节，他这么说。
在第一章十五节里说。
他这个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
这个信是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
我深信也在你心里面，
我深信也在你心里，
提摩太的信仰是从家庭里面开始，
其实提摩太的信仰是从家庭里面开始的，
今天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在那个压迫的环境里面，
今天很多国内的弟兄姊妹在一个压迫的环境里面，
他们对耶稣基督认识也从家庭里面来开始，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从家庭里面开始的，
旧约里面呢也摩西吩咐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教导里面说你今天说我所吩咐你的话语你要记在心上，而且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
所以家庭是我们信仰的开始，
所以家庭是我们信仰的开始，
如果你是家里面唯一的信徒，
如果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信徒，
那第一你要先不断为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
第一你要不断地为你未信主的家人祈祷，
唯有圣灵动工一个人才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
唯有圣灵的动工这个人才会承认自己是罪人，
他的心门才能够打开，
他的心门才能够打开，
但你要也活出你生活的见证，
但你必须要活出你生活里面的见证，
你为求主为你预备机会向他们来有些传讲，
求你神预备机会等你有机会同他们传讲，
家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家人的眼睛是 雪亮的，
你说神是爱，
你说神是爱，
那你爱到哪里，
那你的爱在家里面，
你说神是值得你敬拜，
你说神值得你敬拜，
那你为什么不常常不去做礼拜呢，
你为什么时时不去做礼拜，
你是说神是优先，
你说神是优先的，
那你奉献为什么那么吝啬呢？
那你奉献为什么这么
他们是看到
呢？
你的无论你道理讲得多漂亮，
无论你道理讲得多漂亮，
你如果不行出来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不行出来是没有用的。
同样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同样在工作的地方
一样，这个同样的挑战，
一样同样的挑战，
他们能否从你身上看到耶稣的爱？
他们可不可以在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呢？
但是你也在要我，是我自己要提醒他。
不单是你，我自己都提醒我自己。
他们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上帝是爱的神吗？
他们在我身上可以看到神是爱的神吗？
所以这个信仰在家庭里面开始，
所以这个信仰是由家庭里面开始。
做父母的你要勇敢的承担这个责任，
做父母的你要很勇敢地承担这个责任。
对，今天的小孩子很难教导，
因为今天的小孩子很难教导，
那更加要教你了，求神帮助，
更加要求神帮助，
你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你要谦卑在神的面前，
你要把你的孩子交托给主，
你要将你的小孩子交托给神，
你不要把责任推给教会，
你不要将责任推给教会，
教会会尽量地帮助你，
教会必一定要尽量去帮助
你
的，
但你一定 要用勇气来承担，求主帮助来承担这个教导下一代圣经话语 的责任。
你必须承担，求主帮助你承担教导下一代的责任。
如果你是男的弟兄们，
如果你是父亲，
我在这里挑战你，也是挑战我自己。
我也挑战各位弟兄，也挑战我自己。
我们怎么样来承担家里面属灵的领导？
我怎么来承担屋企里面的属灵的一个领导？
这个是非常大的责任。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责任。
非常困难的事情。
是很困难的事情。
想求主帮助我们有勇敢的心。
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
因为他的这个信仰要在家庭里面成全。
因为他的信仰要在这个家庭里面成全。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圣经不单是上帝话语，
圣经不单是神的话语，
而是他肺腑之言，
也都是神肺腑之语，
不单是他呼出来的，
不单是神呼出来的，
他从心里面向我们讲的爱的言语，
是他从心里面讲他的爱的言语，
他愿意透过这个话语已经拯救了你了，
他已经透过这个话语将你拯救了，
他要透过他话语来帮助你今天过一个 更美好的生活，
他透过他话语能够帮助你今天能够过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你为什么不愿意花时间来读呢？
为什么你不愿意花时间来读这本圣经呢？
我愿意那个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来做结束，
我愿用这个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来做结束。
他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
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
使人自由的律法，
使人自由之律法，
并且时常如此，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面必然得福。
求主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一起祷告，
我真系祈祷。
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你爱的言语，就是圣经的话语，是你肺腑之言，你呼出来的。主啊，就让我们珍惜，我们已经借着你的话语得救了，就今天也愿我们能够靠着你话语来过一个丰盛人生。我们不单是每天有一个跟你美好的关系，并且能够与你同工来做拯救赎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主你是一个爱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爱慕圣经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接下来我代表张牧师欢迎今天的新朋友。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到第一进信会来，第一次，然后麻烦您起立站起来，我
代表张牧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你今天第一次来的，我们欢迎你，欢迎你。
好，欢迎大家。你们手上如果有新朋友的板牌，请你们举手哈，让我们的招待过来拿啊。如果有的话，好，谢谢。
手上面有个招待俾你嘅填写嘅表格，你举手啊，招待过来收。
好，然后等一等，欢迎我们有个简单的午餐，欢迎新朋友。
好，请坐。请坐。
我们有一个等一等有一个简单的午餐，欢迎新朋友。如果您有时间参加的话啊，新朋友们，麻烦您到钢琴旁边啊，我们会来把您接到新朋友的桌上。
等我哋有个简单嘅午餐系免费噶，新朋友 only 啊，就喺钢琴旁边，我哋会帮你安排一张台，你坐喺度。
好，接下来是会务报告。
下面会务报告。
好，第一个恩福团契十月份的聚会会提早到9月29号，目的是庆祝中秋节。
恩福团契会 提早、聚会就在10月15号9月29号是庆祝中秋节。
好，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举行啊，北一三楼是这里，然后希望大家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因而十月份恩福团契就没有实体聚会，但是线上还是会继续。
恩福团契呢，希望各位能够带你的朋友来参加，因为十月份呢恩福团契就没有，只是得线上聚会。
好，下面一项是其实是澡堂的哈，如果你For whatever reason, 你如果也参加澡堂，它是在10月15号开始会有一个澡堂的祈祷会，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请参加。
下面是 for 澡堂的弟兄姐妹，是10月15号开始咧，就朝早10:45咧就喺嗰度有个祈祷会，希望中堂弟兄姐妹参加。
好，接下来是最比较重要的啊，刚刚庆德执事提到了，我们有从10月29号，就是来的礼拜五哈到礼拜天，我们有一个读经营。
嚟紧中文堂咧有一个9月29到10月1号有一个读经营。
就是这一张黄色的单子哈，我跟姐妹们有时候就是谈天哈，有发觉有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手上拿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哈，也不看哈，然后到时候要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是没有重要的资料哈，这一张上面有读经营的资料啊。
呢就系呢张黄色单张上面讲到呢个读经营嘅资料。
要注意的就是礼拜五是晚上七点半，然后礼拜六是早上两堂哈，9点和10点半，然后呢礼拜天就是我们的主日两节哈，早堂跟五堂，两堂的信息会不一样，这从礼拜五到礼拜天，这苏桂春牧师会把讯息分享完毕。
这边上面写得很清楚，礼拜五和礼拜六礼拜的时间聚会时间，礼拜五是夜晚黑的时候，礼拜六和礼拜都有两堂。
这个单张哈，我们在后面还有剩了一叠哈，希望大家把这个单张拿回去，邀请朋友们来参加啊，包括第一金星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不在这里的话。
我后面有好多单张哈，希望你带翻去嚟到邀请嗰啲冇嚟嘅弟兄姊妹
啊，下面
出席。
好，对不起，好，上面一项就是我们10月14号礼拜六哈，从九点钟到4点半，在这里有我们的旧约游宗的讲座。
就10月14号礼拜六嘅9点钟开始喺呢度，我哋有呢个旧约游宗嘅讲座。
这个讲座是由国际读经营台湾总会，他们有人哈讲员到亲自到这里来为我们讲解。
呢个咧系台湾嗰边读一个读经营特别嚟到呢边讲座。
我们一个人是收20费，这完全是教材的费用啊。
每个人就收20蚊，这个20蚊是 for 教材的费用来的。
那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参加过这个读经营哈，你只要把书留下来哈，你可以回来温习啊，不用再给20块钱。
如果你以前有参加过这个读经营，如果你有书在这里的话，你回来再温习的话，你就带埋本书，你就不用交20蚊。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你这一次来参加，你把书本保管好 好，下一次拿的书本还可以再来温习。
换句话就系，你如果今次俾咗$20咧，你攞咗本书之后咧，你保管好就下一次你可以再翻嚟温习。
好，下面就是国语团契哈，十月份停会一次。
下面就系国语团契十月份会停止一次。
好，十一月份是在11月11号。
十月份系十一月11号。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每个周五儿童节目 Kids Night Out 哈，从10月13号会开始，欢迎学前班到5年级的小朋友参加。
仲有就礼拜五嘅我呢个儿童节目啊，即系 Kids Night Out 嗰个咧，系10月13号开始啊，欢迎学前班一路到5年班嘅小朋友参加。
好，最后姐妹姐妹英文堂的姐妹退休会哈，是在11月3号到5号。
英文堂的姊妹退休会是11月3号到5号，
在 Tusaka Rora Inn 和 Conference Center 举行。
在一个 Center 举行。
好，那就是英文主讲，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请跟张美玲传道报名。
是英语主讲的，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跟张美玲传道来到联络。
好，感谢神。下面接着是我们的奉献时间。
咁下面奉献时间，
我们请各位私献的姐妹们就位。好，
请各位私献嘅同工。
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赞美你，借着圣经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感谢你借着圣经向所有信徒打开了天国，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与盼望。当我们学习圣经又坚定地相信圣经时，叫我们在末世中可以面对一切的苦难，过敬虔的生活，保守我们为主摆上忠心的儿孙教养，竭力用圣经为孩子们做一生的装备，为主培养敬虔的后代。感谢你生养万物，叫我们在日光下一切的劳苦，因着你的恩惠慈爱得着一切所需，而且丰盛有余。今天我们个人按着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神所赐的福分，欢喜乐意地陷入家中的仓库，祝福我们的得救蒙恩，愿意带进奉献，透过奉献的教导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好，我们请江牧师带我们唱三一颂，为我们祝福。
神之神灵，阿门。
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与圣灵保守与我们的交通，与所有的弟兄姐妹愿意靠着神的话语，在每天的生命生活当中尊主为大，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并且愿意把这样的话语不断的传承在每一个人的下一代当中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后散会，谢谢。